营地清晨的训练课，98步枪分为哪几部分？下午的体能训练课，会弹钢琴的站出来，右转后前进，去厨房削马铃薯皮。我们沉浸在回忆里。克罗普突然笑出声来说：“在勒纳转车。”那是我们班最喜欢的游戏。勒纳是个转乘站，为了让休假的士兵不在那儿迷路，西莫尔·施托斯和我们在营房内练习转车。我们得记住，先过一条地下道才能搭到转乘列车，床就当作地下道，每个士兵站在床的左侧，接着在勒纳转车的指令就会响起，所有士兵迅速从床底下爬到另一侧。我们练这玩意儿竟然可以练一小时。这期间，德方军机已被射了下来，它像一颗彗星拖着浓烟火球陨落。克罗普因此输了一瓶啤酒，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数钱。等到阿尔贝特失望的情绪缓和一点后，我说：“西莫尔·施托斯当邮差时应该是个谦逊的人，可他当了军士，怎么就成了虐待狂？”这个话题又引起了克罗普的兴趣。不光是西莫尔·施托斯这样，这种人比比皆是。只要他们肩上多了一条直杠，或有了一把军刀，就像吃了一堆水泥一样，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是制服让他们变成这样的，我推测道。差不多是这样，卡特说，并且坐下来准备发表长篇大论。但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。你看，如果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之后却放了一块肉在那里，那它还是会去咬那块肉，因为那是它的天性。一样的道理，给人一点权力，它就会咬着不放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其实人类本就是野兽，只不过像面包片涂上奶油一样，涂上一点伪君子的色彩而已。军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具有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。恐怖的是，这些人的权力太大了。下士可以折磨士兵，少尉可以整下士，上尉可以把少尉教训到他疯了为止。正因为军队里的人都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很快就习以为常了。那最简单的事例来说，我们刚操练完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这时有人下令唱歌，我们唱得有气无力，因为我们还拿得动步枪就要偷笑了。结果因为歌唱得不好，全连又被叫回去罚练一小时。练完回营时又来了唱歌的指令，我们还是得照令唱歌。这整件事有什么意义吗？连长不过是玩弄了他的权力，坚持己见罢了。这还只是个无伤大雅的例子，其他整人的花样还多得很。现在我问你们，这个人如果是个平民，管他做的是哪一个行当，有哪一行可以允许他这般无理取闹还不挨揍？只有在军队可以这样。你们瞧，这种观念被灌输到每个人的脑子里，在社会上越没有地位的人，权力观念反而越深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军令如山，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。他们的理由很多，卡特嘀咕说。也许这个理由没错，但是也不能演变成整人刁难呢。你倒是给装配工、小工或干粗活的人解释看看，也给这里占大多数的新兵解释啊。他们看见的只是自己受尽折磨后要上战场，其实什么是必要的，什么是不必要的，他们都心知肚明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普通士兵在前线这里要承受的实在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每个人都承认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在战壕里才不用操练，只要一离开前线几公里，马上又得练这些没啥意义的敬礼和分列行进。这就是铁的纪律， 绝对要让军人有事做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闲下来。加登出现了，他两颊通红，激动得结结巴巴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。
西莫尔施托斯要来了，他到前线来了。
恰登恨透西莫尔施托斯了，因为他在兵营里想了一个方法来改掉恰登的毛病。恰登夜里会尿床，他也没办法控制。但是西莫尔施托斯断言那是因为恰登太懒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独门损招，打算治好恰登的毛病。他把隔壁营房另一个会尿床的士兵叫来，那人的名字叫做金德尔法特。他把金德尔法特和恰登编在一起睡。营房里的床通常是上下铺，床面是用铁网架的。西莫尔施托斯把他们两人安排在同一个上下铺，睡下铺的人当然很倒霉，所以隔天睡下铺的就调到上铺，好让他有报复的机会。这就是西莫尔施托斯的自我教育法。这个想法其实很有创意，但非常恶毒。可惜的是，因为出发点不对，这方法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们两人尿床并不是因为偷懒，看他们苍白的肤色就知道了。这整件事的结局是，他们两人总有一个去睡地板，这么做可是很容易伤风感冒的。这时，海尔也加入了我们，他一边对我眨眼，一边严肃地摩拳擦掌。我们一起经历过最美好的军旅生活，那是上前线的前夜，我们被分配到编号很后面的军团，但要先回驻防地领制服。领衣服的地方不是新兵驻地，而是另一个兵营，预计隔天清晨出发，所以我们准备当天晚上好好跟西莫尔施托斯算算账。我们发誓要这么做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。克罗普甚至打算在战争过后到邮局做事，这样西莫尔施托斯战后回去当邮差时，他才能当他的上司。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折磨他的画面。我们的复仇计划就是支持我们不屈服的动力。我们心里非常笃定，最晚到战争结束时一定可以逮到他。当时我们决定要好好揍他一顿，只要他认不出是我们，他也拿我们没办法，更何况我们隔天就要上前线了。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去哪个酒馆，从酒馆回兵营得经过一条两旁没有房子的黑暗道路，我们可以埋伏在石头堆后面等他。我带了条床单，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单独一人，所以我们等得心惊胆战直发抖。后来我们终于听见脚步声，因为每天早上听他开门喊起床的缘故，我们马上认出那是他的脚步声。
一个人吗？
克洛普小声问。
一个人。
我和恰登在石头堆后面蹑手蹑脚地移动，已经可以看见他的皮带扣的闪光。西莫尔施托斯好像喝得微醺，还唱着歌，毫无察觉地继续走过来。我们抓紧床单，轻轻一跳，从后面把他的头罩住，接着我们把床单迅速往下拉，把他整个人裹住，让他的手臂无法活动。歌声顿时停了下来，接着威斯特胡斯上场了，他张开双臂把我们往后推，好当第一个下手的人。他兴冲冲地摆好架势，把两只手臂举得跟信号杆一样高，手跟煤铲一样朝着白布袋用力挥，那一拳之猛恐怕连公牛也难逃一死。西莫尔施托斯连滚带爬落到五米外的地方大叫起来，我们当然有备而来，拿出随身携带的枕头。海尔蹲下把枕头放在膝盖上，抓住西莫尔施托斯的头压在枕头上，他的叫声马上被压低。海尔偶尔让他呼吸几口，这时低沉的呻吟声便会转为响亮的哀嚎，之后音量又立刻变小。恰登解开西莫尔施托斯的背带，把他的裤子脱掉， 他嘴里咬着鞭子，接着站起身来，开始动手。那真是一幅绝妙的景象。西莫尔施托斯在地上，海尔抚在他上面，弯着腰，把他的头放在膝上，露出魔鬼般狰狞的奸笑，开心地张着嘴。在被拉下的裤子里，那双穿着条纹内裤的内八字的腿不停颤抖。恰灯在上方，像伐木工人一样，毫不疲倦地不停抽打。每打一下，裤子里的腿就做出夸张的动作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把恰灯拉下来，才轮得到我们上场。最后，海尔又让西莫尔施托斯站起来，准备自己给他来个终结教训。他举起右手，仿佛要摘星星般的狠狠赏了他一个耳光。西莫尔施托斯应声倒地，海尔又把他扶好，精准地用左手掴了他第二个超级耳光。西莫尔施托斯呼天抢地，爬着逃离现场。他的条纹邮差屁股在月色下闪闪发亮。我们马不停蹄地逃离现场。海尔又检查了一下四周，用愤怒、满足又谜样的口吻说：
复仇就像血偿。
其实西莫尔施托斯应该高兴，他常说人应由他人来教导，这句话已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，我们可说是他的得意门生。他始终没查出这件事是谁干的，而且他还捞到了一条床单，因为我们几小时后再去找时，东西已经不翼而飞了。这次行动让我们隔天清晨得以心满意足地出发，有个留着大胡子的人还感动地称我们为英雄青年哩，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